各位亲爱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卫斯理，很高兴又开始来向大家讲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故事。不久前，在日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基督徒作家过世了，他名叫三浦林子。他的作品很多都翻译成世界各国的文字，包括很多是中文的翻译本。他的成名作叫做《冰点》啊，这个小说已经改编成无数的电影、电视、舞台剧啊，到如今销售的数量是非常大的数字了。在这《冰点》之后，三浦林子女士又写了很多的小说。那他小说都是能够散发基督的馨香之气，能够让人认识自己的人性啊，能够接受基督的救赎啊，非常的优美的文学，也是很好的宣教的一种书刊。那么他在生前，他的家乡人也为他成立了一个三浦林子文学纪念馆。他的家乡在日本北海道冰天雪地的地方，所以他的小说多半也都是以北海道作为背景。我个人看的三浦林子的小说不多，但是我最近看到一本他写的，也翻成了中文，叫做《海岭》。海就是大海的海，岭就是山岭的岭。这个小说啊，它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啊，内容是说，在19世纪日本还是锁国封闭的时候啊，有1832年的时候，有一条日本的一条商船啊出海，这个商船上面有14个船员，结果就遇到了风浪，遇到了飓风，就被吹到太平洋上，就在那边，因为当时没有很好的设备和仪器，所以他们这条船遇到海难，就在太平洋上漂流。漂流了多久呢？说起来各位大概不相信，漂流了14个月。这才14个月没有看到陆地啊，这船上的船员一个一个开始生病啊，后来就一个一个死亡。最后当他们看到陆地的时候，只剩下3个船员，都是很年轻啊，有2个是兄弟，一个是比较年长一点啊，是他们的兄长辈的人。就在这3个日本人呢，他们就这样子被吹到了一个岛，登陆以后啊，才晓得这已经到了北美洲加拿大这个沿海的一个岛上。当时这个岛上啊，住的是印第安人，就是土著印第安人。那么因为印第安人他们也不认识日本人，他们也没办法沟通，反正来了这3个人就把他们当作奴隶来对待啊，让他们工作来当作奴隶。那这3个人他们就要求救啦，就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啊，就这个好像装在一个盒子里啊，瓶子里这样子啊，就让这个大海啊把这封信送出去。哎，真没有想到后来啊，这封信被英国的一个公司啊，一个贸易公司看到了。而这个英国的公司他们正想跟日本展开贸易啊，开始向东方从事贸易。那他们想，哎，如果我们把这3个人救出来，哎，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像一个理由，让他们可以把这3个人送回日本，同时跟日本开始建立贸易的关系。所以后来这家英国的公司就派了一条船啊，就来到这个岛上，他们用了一些东西跟土人交易啊，他们送土人一些东西，土人就把这3个日本人交给他们带回先带到温哥华，就是加拿大的温哥华。那他们这3个日本人在温哥华住了一段时间，开始第一次接触到所谓西方的文明。因为当时日本人都完全是 不认识西方文明，那后来又从温哥华他们又准备把他们送回日本，不过呢这个他们觉得总要让他们先到英国伦敦去看看，好让这三个日本人见识到西方文明的这个伟大进步，所以他们就要用一条船把他们走过绕过到英国，然后到伦敦，最后呢才绕过非洲走了一大圈，本来走过太平洋很快就可以到日本，结果又再从大西洋到非洲南部到印度洋，这样子绕了一大圈又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不过也没有让他们马上就回到日本到了澳门又把他们放下来。这个因为就是当时他们也考虑到当时日本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一个法律，就是如果这个他们的国民遇到海难到了外国去，那么这样回国是要可能是要受罚的，而且罚得非常严重，所以他们也在考虑怎么样选择更恰当的时间才把他们这三个日本人送回去。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到澳门的时候在这本书上提到他们遇到了一个西方来的传教士叫做郭士立这个人呢不论是对日本或是对中国或者对泰国或者很多亚洲的国家他对于这些国家的宣教都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所以我今天就是借着三浦林子的小说来谈谈郭士立，他郭中文就是郭姓郭子仪的郭，士是这个士兵的士，立就是站立的立，郭士立他其实算是现在说应该是德国人，当时叫普鲁士。那么三浦林子提到他我就想了解三浦林子的这个小说到底里面的历史性到底是多大因为一般人觉得文学家写历史可能很多是想象的或是虚构的可是我就从这一本书上的一个小小的一件事情，我非常肯定三浦林子的这本《海岭》是可以当作宣教历史书来看的。怎么说呢他提到郭士立他们夫妇在澳门办了一所学校，那么收了一些中国的学生教育他们。这学生里面有一个后来非常有名的叫做荣鸿荣就是容貌的荣大家都晓得后来这个荣鸿是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他后来就到了这个美国的耶鲁大学去留学所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那小说里面就说到这时候荣鸿年纪很小那么有一天呢荣鸿就居然这个带头带了六个女学生他们呢就偷偷的就等于逃出这个学校，那么叫了一条船就准备逃走被这个郭士立的妻子发现了，赶快带了一些人呢坐了一条船去追他们，最后把他们追到了并没有处罚他们问他们原因说因为他们都好像不像男生，荣鸿是男生，但是因为他的年纪小个子小就跟女生编在一起在三楼住，那么三楼的女生都不准出去玩，那么一楼的男生他都可以出去玩，所以他闷的这个慌了，就是说他就带着这些女生说他们要偷偷的逃走。好，这个事情那我看小说的时候以为大概是这个三浦林子他自己想象的，后来我就去查，我就荣鸿因为后来有一本很有名的传记叫《西学东渐记》，我就把这个《西学东渐记》打开，一开始他就讲到他在小时候被送到澳门去，在郭士立办的学校念书，真的就有这么一件事情，说他有一天就带了六个女生逃走，然后又被他们追回来。哇，这个发现我就 觉得哎呀真不简单啊，三浦林子是一个日本人，那么也许他看了荣鸿的这个西学东渐记，可能有日文的翻译本啊，他居然就能够把这样一件事情编到他的这个小说里面，而且一点都不啊这个夸张，一点都不是虚构的啊。所以我想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接下去继续再跟大家谈到底三浦林子是怎么样来写这个郭士立传教士的。他们写过历史第18集《郭士立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魏斯里。上一次我们介绍日本作家三浦林子的小说《海岭》，说这是写19世纪有三个日本人，他们因为遇到海难被吹到北美洲，然后又经过英国来到了澳门，他们在澳门认识了一个德国来的传教士，叫郭士立。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郭士立他对于在中国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影响。三浦林子的小说里面有几段介绍郭士立的，我们来因为我上次也跟大家谈过，他的小说非常的历史性非常的高，非常的这个有很多可靠的一些根据。他这边描写郭士立是说郭士立是1803年生于普鲁士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是32岁。他已经先后将圣经成功地翻译成好几国语言，尤其是暹罗语，我想就是泰国吧，暹罗语的译本仅仅花了9个月。而郭士立刚到泰国的时候对当地的语言是一窍不通，9个月就能够完成翻译的工作，实在令人佩服。好，我们就从这一段的描写就知道郭士立他是一个非常有语言天分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他最关心的就是要把圣经翻译成亚洲各国的文字，各国的语言因为当时西方人能够真正到东方来做宣教工作的实在是很少，那如果有各国语言的圣经，那圣经就是最好的宣教士，他们可以这个跟各国的人来传福音。所以郭士立他当时也其实他也是在英国的一个政府机关，在派在亚洲的一个部门这样做一些工作，所以他就是把剩下的时间剩下的力量通通放在这个对东方宣教的这个使命上面。所以他听说有三个日本人来了他非常兴奋，他就热心的接待这三个日本人住到他的家里，他就是请他们能够多停留一段时间，好帮助他把圣经翻译成日文，这是太难得的机会，因为他从来没有办法接触到日本人。好，那么这三位日本人这时候的日本的宗教是绝对他们有传统的宗教，而且他们对基督教在日本当时是非常排斥，甚至他们有一个好像法律所有日本的国民如果信奉基督教甚至接触到圣经或者是跟这些传教士来往这都要甚至会遭到杀身之祸，就要被处死刑的。所以这三个日本人也非常害怕，可是也很不得已啦，他们也因为在澳门他们也只好依靠郭士立的接济所以呢郭士立就跟他们一起翻译圣经，让他们可以帮助他。当然我们知道一本圣经那么多要全部翻译成外国文字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郭士立他就挑他觉得最重要的 是他觉得是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里面是很清楚的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啊。那么这个信息他觉得对日本人，因为日本是一个多神啊，各式各样多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宗教，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他觉得约翰福音对日本人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就第一步就翻译约翰福音。那么这三个日本人也只好不得已啊，但是也就愿意，但当然慢慢的他们对郭士立越来越了解啊，对他圣经也越来越了解以后，他们自己也会想，他们也会想，哎，为什么啊我们会这么拒绝基督教啊，这里面的道理都很好啊啊，但是他们嘴巴当然上他们不敢说，他们也约好将来回到日本去绝对不能够提啊这一段跟郭士立一起翻译圣经的这段事情，免得会被处罚。好，那么这个小说他写得很好，就是说他可以透过这样的几个日本人跟传教士他们之间的对话能够让我们知道当时日本这种封闭锁国的情形，以及他们对世界的一种无知以及这个很多不好的风俗比方说这三个日本人他们就发现，诶，为什么西方国家这些基督教的国家对于妇女都这么尊敬不像他们当时日本妇女几乎好像不当人看待没有尊严没有地位的所以这个给他们很大的一个这个反省的机会，他们觉得是不是这个圣经的道理真正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上帝这样子一种所造的一种尊严的人很多很多这样对他们对日本的文明开始有一点的反省他们也开始了解这世界是很大的这个特别是当时的基督教国家都是比较富强的所以给他们很大的启发性。好，后来我们就说这个郭士立他这样子把圣经翻成日文那最后他们决定要帮助这三个日本人回到他们的家乡去，所以郭士立还有其他几个外国人他们就一起陪着这三个日本人坐一条船，这条船也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这个船公司那个提供的，这个船公司也这个老这个主人是也是非常有爱主的，也是非常支持宣教的一个主人所以他的船就可以免费的载那些宣教士从西方到东方来，那么这次他们也免费的来提供让这三个日本人回国。这个小说最后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就是没想到经过了这么几年在海外的漂流，这么样想念他们的家乡，结果呢这个三个日本人他们坐了这个船回到日本的时候他们发现日本拒绝他们到处碰壁每一个港口都不让这个船接近或者是官员来看一看这个敷衍一下，也并没有真的派人来接他们，甚至到了最后一个港口他们觉得最可能会接受他们的，不料那个港口的官员还调了这个真正的军舰来对他们的这个没有武装的这条船呢开火这个开炮让这三个日本人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他们觉得为什么这个他们自己的国家拒绝他们，难道就是因为他们出了这个一点事被漂流到外国去，那么跟外国人一起回来就认为说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国家，就觉得这些外国人不可靠吗所以最后的小说就是这样子在这样意外之中就结束了。我想这个小说不但让我们看到当时在日本其实很多亚洲的国家都对于基督教有同样的成见和排斥，那这个小说让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宣教士是怎么样用心良苦在亚洲办学校设医院，把圣经翻译成各国的文字，无非是希望福音能够传给这些国家，福音所带来的文明这些福气也能够 早日被这些国家所接受。好，我想这个小说，三浦林子的小说《海岭》，我就介绍到这边。那么但愿这里面的郭士立这个宣教士啊，也能够留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谢谢你们的收听，再见。